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称，解放军给台海和平带来严重威胁。
We take our security seriously, and everything we are doing in our security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aimed at.
习近平评西藏称，人民幸福是最大人权。藏人幸福吗？
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歪曲宣传人权的理念，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那西藏的人幸福吗？
中国国产 C919 上天了，背后的故事晒一晒。
C919 的大部分科技和机械，要不然是从外国买回来，要不然是通过间谍行动从外国偷来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由宇宙来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乌军炮击俄占卢甘斯克，无人机袭击引燃俄境内炼油厂大火。宇宙，
是的，支援。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安插的官员星期三5月31号表示，乌克兰部队炮击了当地，导致一个村庄里5人死亡。同时呢，俄罗斯官员还透露，乌军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南部边境地区一座炼油厂起火。乌克兰炮兵同时在一个星期之内第三次炮击了俄乌边境一座城市，摧毁了建筑物和汽车，导致4人受伤。此外呢，俄军攻击基辅时大多使用伊朗制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而莫斯科遭受攻击的时候，数十架无人机型号，或许包括乌克兰自行研制的一款惯式无人机。这款无人机还被用来攻打驻守在巴赫穆特的俄罗斯军队。乌克兰士兵瓦伦丁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些无人机要操作成功，可能取决于无人机单元的运作和效率，这项工作的责任重大。志愿。
布林肯说，美欧在中国问题上方式越来越接近。宇宙，
是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30号在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的联合记者会上做了这番表示。
In my 30 years or so of doing this, I have not.
在我工作的30来年里，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和欧洲以及亚洲的关键伙伴在对待中国的方式上有这么大的趋同。美国和欧洲都不赞成脱钩，但是都赞成去风险。
But we are in favor of de-risking.
而克里斯特松对此说法也表示赞赏。他说，问欧洲是否应该在美中之间做选择的人问错了问题，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确定开放世界应该如何行动，如何减少依赖，如何去风险，不论中国是否愿意被去风险。志远。
好的，韩国军方打捞朝鲜发射失败的火箭。宇宙。
是的，韩国军方5月31号打捞到疑似朝鲜在当天发射的运载有军事侦察卫星的火箭残骸。韩国军方发布的照片显示，残骸正在从水中被拖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官员李光洙说，韩国军方今天上午6点29分左右侦测到朝鲜所称的航天运载火箭，这个航天器从朝鲜北部平安到东仓里向南发射，在飞越白领岛最西端之后，落入距西南部青岛以西大约200公里的水域。志远。
好的，中国拒绝美中防长新加坡会面，美国称军事对话至关重要。宇宙。
好的，志远。对于北京拒绝让美中防长奥斯汀和李尚福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进行会晤，白宫5月30号表示，军事对话至关重要。2018年时任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因为购买俄罗斯武器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美国方面表示制裁并不会影响 两人的会晤。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说，我们肯定看到双方军事对话的价值，以便负责任地管理复杂的关系，并且避免任何误解，以避免竞争升级为冲突。我们对此非常明确，保持美中的沟通渠道畅通是一件负责任的事情。志远，
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更多与美中台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更多与美中台相关的新闻。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5月30号在华盛顿与媒体见面，谈到美台深化国防、贸易等合作的进展与愿景。他强调，台湾愿意维持台海两岸现状，但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给台海和平带来严重威胁。
We take our security seriously, and everything we are doing in our security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aimed at.
萧美琴说，我们重视安全问题。我们与美国所有安全合作的目的，就是避免战争和冲突的悲剧在台海发生。美国军援毒刺导弹抵台，北京不满。拜登政府对台5亿美金军援，首批毒刺防空导弹抵台，引发北京强烈不满，称这是要把台湾武装成豪猪岛，打造亚洲版乌克兰。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告诉美国之音，毒刺导弹在乌克兰屡建奇功，对中共将来武统台湾的威胁非常大。
这个威胁非常大。从目前这个台湾方面，装这个毒刺导弹以后呢，确实是对中共将来这个什么武统台湾的威胁是非常大。
马斯克访华受到超乎寻常的接待，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5月31号会见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他抵达北京后的一天半的时间里，马斯克已经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长金壮龙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预计他还将会见中国新任总理李强。分析称，北京高调接待马斯克显然是为了安抚外国企业，激发他们的投资者的兴趣，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复苏。中国总理李强在3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向知名跨国企业高管们传达了类似的安抚信息。谢峰大使要留美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留美学生说就是不要讲真实中国。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谢峰5月23号抵达美国旅行后不久，即发出两封问候信，分别为谢峰大使致在美中国留学生的问候信和驻美国大使谢峰致全美侨胞的问候信。在致中国留学生的信中，谢峰大使引用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于青年一代的期望，这和习近平去年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致。信中要求留学生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留学报国传统，但谢峰的就任和这封信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却没有引起多少的回应。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生 Joy 告诉记者，这公开信本身没有多少人当回事，在留学生群体中非常爱国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坚持追踪中国政府官方叙事的人也是很少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习近平评西藏，称人民幸福是最大人权，藏人幸福吗？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呢，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
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上星期在北京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书面方式罕见对西藏作出评论。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是在回应七国集团对西藏人权的关切，而藏人没有在经济发展中受益，当地制度性腐败也仍未根除。此外，近期对入藏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也显示，中共对西藏的维稳力度还在收紧。那么藏人幸福吗？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林伯宏报道说，综合中国官媒消息，5月27号西藏自治区党政代表团完成了3天的河北团考察，参加者包括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副书记兼自治区主席严静海等人。而此前的5月23号，北京举办了所称的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主题是新时代新西藏新征程，西藏高质量发展与人权保障的新篇章。而习近平发了致贺信，称西藏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路透社指出，这是习近平罕见对西藏作出评论。此前，七国集团与日本广岛的峰会上提前发布的联合公报中表示，将继续关注中国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林伯宏报道说，观察人士表示，中共有意回应国际社会对当地人权批评的同时，再次暴露中共人权观与文明世界大相径庭，西藏民众仍然难以享受到普遍的人类权利。这是藏人去年十月在印度德里抗议中共对藏人的人权侵害。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赞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
西藏的问题一直都是国际社会批评西藏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问题，因此这样的一个会议来回应国际上对中国的人权的批评，绝对有这样一个含义。第二点，其实中国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歪曲宣传这种人权的理念，它是里面讲的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那西藏的人幸福吗？
美国国务院五月中旬发布的2022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有关西藏的部分指出，藏人遭到严厉禁止悬挂或者持有达赖喇嘛的肖像，各个寺院被强迫要求挂上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与现领导人习近平的照片，而且当局对西藏包括任意监视等的镇压，在政治敏感事件、宗教纪念日以及达赖喇嘛生日前后有所增加。林伯宏报道说，中共的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自从2007年首届以来，主要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对全球宣传。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入藏的旅游者实施了更加严格的措施。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副教授赖宏毅告诉美国之音记者，
避免这些人会影响西藏的治安啊和政治稳定。另外一方面，中国近一两年在维稳跟治安方面，比如入境人收集的那些个人资料越来越多。
赖宏毅还称，西藏可能在经济方面有所改进，但是在宗教自由度、人权、政治参与等方面受到的限制非常多。今年早些时候，有联合国特别报告专家指出，中共把大约100万西藏儿童与家人分开，让他们在中国官方设立的寄宿学校里接受强迫同化，从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灭绝藏文化。这些专家表示，中国政府的做法违反国际人权标准，让他们感到震惊。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发自台北的报道。习近平评西藏，称人民幸福是最大人权，藏人幸福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 武汉财政局公开讨债触发警报，中国地方政府为何债台高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武汉财政局公开讨债触发警报，中国地方政府为何债台高筑？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和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恶化，武汉财政局罕见向259家公司公开催债。武汉市财政局和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星期五5月26号在武汉长江日报上十分罕见地发布债务催缴联合公告，要求259家企业和单位偿还截至2018年年末尚未偿还的欠款。根据武汉财政局和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在长江日报第10版刊登的整版催债公告，在259家企业和单位中，欠款最低者只欠1万多元人民币，而欠款最多者为武汉东风轻型汽车公司，欠款本金高达2354万元人民币，这些企业和单位合计欠款总额达到3亿元人民币。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此次武汉市发放的历史财政借款全部委托长江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全权处置。武汉市与中国许多其他地方的政府一样，在历时三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财政收入大幅缩水，而防疫抗疫费用则直线上升，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也让政府收入锐减。路透社引述武汉市政府的数据报道说，武汉市今年第一季度的预算收入比去年同期下滑 8.5%。 地方债务隐患巨大，经济学家何兴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特别指出了中国经济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何兴莲说，
中国从这个改开以来清理债务实现只成功过一次，就是朱镕基清理三角债，清了几年终于搞完，其他的没搞，没成功过。所以这一点呢，限制借债这一条，尤其是限制这个企业直接举借外债呢，以免引起这个国际纠纷，这一条我觉得他做的还是对的。中国政府管控债务这个政策是对的，但是到底起多大作用不知道。
地方债务问题是最近十几年经济学家们一直非常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副教授、中国经济专家史宗翰今年2月4号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在2009年初，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同意地方政府大举设立地方融资平台，利用土地抵押向国有银行贷款，两年时间贷出的款项就超出了10万亿人民币，此后每年都增长 15% 至 20%。史宗翰认为，中国地方债务的规模应该接近100万亿人民币。中国事务专家、经济学者程晓农博士通过研究也得出中国地方债务大致的数字。程晓农今年2月27号在自由亚洲电台撰稿说，根据中国的公开数字，2022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35万亿人民币。再加上更多的隐性债务，中国的地方债务在2020年年底就已经达到了88万亿人民币。因此，加上中国中央政府的22万亿债务，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总债务高达1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 GDP 的 91%， 大大超出国际公认的 60% 的警戒线。程晓农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还清债务了。程晓农指出，巨大的债务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将面临一场全面而且极其严重的经济灾难。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
在2022年呢，我们所知道的各31个省市自治区，这个不仅地方债务啊高的就是天文数字了，而且现在是什么呀，是财政收入明显少于财政支出，全是赤字，31个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有盈余的财政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更是举步维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您分享 美国之音记者齐小天的美国热搜报道，中国国产 C919 上天了，背后的故事晒一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经过16年研究，中国所称的国产飞机 C919 正式运营。中共党媒说，中国终于告别了扒一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历史。那么这架飞机的科技和装备都有怎样的来历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小天的美国热搜介绍。
习近平的自给自足目标看似又走出了一步，不过实际上 C919 的大部分科技和机械要不然是从外国买回来，要不然是通过间谍行动从外国偷来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人因涉及偷盗航空技术被美国逮捕，其中包括南京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处长徐延军。对于中国偷取外国航空科技来制造 C919 的新闻，在几年前就已经爆出。星期日泰晤士报在2022年7月的一篇报道说，对中国客机 C919 更好的描述应该是一架偷来的飞机，是通过从西方航空航天公司以惊人的规模掠夺海量机密后而开发的。一个称为沃伦熊猫的中国网络间谍因收集航空发动机机密而被美国司法部缺席起诉。去年南京国家安全局处长徐延军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次诱捕行动中被抓，徐延军在2022年11月被判入狱20年。据网络安全新闻网站案读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沃伦熊猫开始盗窃航空机密的迹象可以追溯到2010年。当时中国首次宣布了 C919 商用喷气式飞机的计划。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在宣布后不久，沃伦熊猫参与了对总部位于洛杉矶的燃气轮机制造商 Capstone Turbine 的网络攻击。除了网络攻击之外，北京方面的行动人员还进行了大规模的间谍情报活动，专注于窃取能够帮助 C919 项目的信息。电脑安全技术公司 CrowdStrike 表示，中国情报机构的一个部门确定了 C919 项目中的关键技术差距，另一个部门则专注于通过网络和间谍手段获取这些技术。间谍行动包括一名现已被起诉的中国国安情报官员在 LeapX 制造商通用电器招聘一名内部人员，同时还招募了一名中国出生的美国陆军预备役军人，他是评估涡轮发动机原理图的专家。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四人因针对美国航空技术进行盗窃而被捕。除了许彦军之外， SakuraRat 的开发商于平安在参加美国安全会议时被捕。虽然中国全力以赴地盗取外国的科技和技术，如今的国产 C919 的一大部分科技依然需要从外国购买。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约有 60% 的 C919 零部件是由美国公司供应的。蒂尔集团针对 C919 的一些外国配件做了个清单。该客机的发动机是从通用电气与法国赛峰集团的合资公司 CFM 国际公司所购买，驾驶舱控制是从美国的伊顿购买，航空电子设备是从通用电气购买，辅助动力装置和起落架是由美国霍尼韦尔公司生产，电传飞行系统以及燃油和液压系统是从派克宇航购买，灯和电源系统从美国的联合技术公司购买，机舱系统、通信和导航系统以及天气雷达从美国洛克维尔阿斯林国际公司购买。除了这些科技以外，这个被称为国产的 C919 客机还有更多的非国产配件。除了大部分重要配件是从美国购买的， C919 在设计制造过程中还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偷工减料的现象。中国工程院院士 C919 的总设计师吴光辉决定为国产大飞机节约成本，为此他考了飞行执照，并在飞波音和空客时发现他们都有五套测距仪接收器，但吴光辉觉得三套测距仪就够用了，所以国产 C919 只装了三套，省了几亿元。这就像是一个新司机开车上路后发现有两个刹车，一个是脚刹，一个是手刹，他觉得这是一种浪费，于是他就拆掉了一个刹车。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小天的美国热搜介绍。中国国产 C919 上天了，背后的故事晒一晒。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视海外华侨为潜在中共拥护者。中国国务院建议尽快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美国逮捕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站人员，重挫中共海外统战阵线之后，中国政府试图加大侨务立法努力，笼络海外侨胞。专家建议，美国需要加强警惕并采取严厉措施，反制和打击中共操纵海外华人施展影响力的步伐。下面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徐小山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在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报告中，建议尽快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中国海外侨胞总数目前超过6000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显示，当前侨情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和趋势，包括侨胞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科技实力稳步增强，侨胞融入主流社会意识增强，社会地位逐步提升等等。在推动侨务工作发展的具体措施方面，报告要求贯彻落实相关涉侨法律法规，积极回应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理的利益诉求，以及引导海外侨胞遵守驻在国法律等等。美国国际律师事务所哈里斯·布林肯的律师，曾在中国广州担任美国领事官员的王安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不管这项立法将如何定义海外华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会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公民属于这一类别，必须仔细考虑该法律对美国公民可能产生的影响。据中国官媒中国新闻网报道，1990年颁布实施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在2000年做了修正，已不适用于目前的侨情现状。广东、福建等十省市2015年后颁布实施的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主要立足地方事权，局限于本省市内的华侨权益保护。关于为何保护海外华人在此时被中国列入优先事项，王安平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与侨民的联系是抵消美国等国家对中共日益增长的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美国执法官员4月17号逮捕两名涉嫌在曼哈顿华府运作中国警察站的纽约居民，揭露出中共利用海外华人侵犯外国主权的冰山一角。德国学者卡斯滕·费舍尔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的华侨政策目标是将海外华人变成第五纵队，但也有人拒绝中国政府的合作，甚至与之抗争。他建议，海外国家必须认真对待习近平领导下的华侨政策变迁，详细分析和记录中国的海外影响力活动和能力。王安平认为，作为当务之急，外国政府需要查明并关闭未经授权的中国政府前哨基地，并对听命于中国政府的人士采取适当的行动。另外，他建议西方政府应该更广泛、现实地看待中共的海外触角，并采取反制措施。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徐小山的报道。视海外华侨为潜在的中共拥护者，中国国务院建议尽快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 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